以色列接种疫苗领先群伦，渴望五月群体免疫遭疑接种落入末世魔鬼圈套。ICEJ 总裁发表声明。记者斜线作者，论坛报副刊。人口仅有900万人的以色列，却在疫苗采购和接种上领先群伦，渴望于五月成为全世界第一个新冠肺炎群体免疫国家。以色列早先和大多数的国家一样，因为未能在第一时间有效防堵，一度造成非常惨重的灾情。到2020年12月底为止，感染人数高达42万人，死亡人数超过3300人。但是以色列政府亡羊补牢，决定加速全面推动疫苗接种，在有钱都买不到的疫苗争夺战中夺得机先，并且火速完成了全球最领先的疫苗的采购、运输、注射流程等相关事宜。但有些基督信仰者认为疫苗是兽的印记，以色列全民接种疫苗其实是走进末世的魔鬼圈套。为此 ICEJ 总裁尤根布勒博士 Dr. Jürgen Buller 特发表声明如下。世界各地基督徒都希望了解 ICEJ 对以色列快速采取大规模新冠疫苗接种计划的看法，尤其以色列是采用新款的 mRNA 信使核糖核酸疫苗。有些人对此表达极度关切，认为以色列人民可能在不知情地情况下严重危害自身健康。其他人甚至对这些臆测的说法感到忧心，认为以色列人正走进带有末世 Last Days 意涵的魔鬼圈套。以色列因应前所未有的危机。首先要指出的是，以色列和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一样，都因为这种致命病毒为公卫领域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而这种病毒已在全世界造成超过260万人死亡，其中包括以色列在内。过去12个月来，新冠肺炎已在以色列造成将近6000人死亡，这是以色列在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 Second Intifada 五年期间遭遇残酷恐怖攻击造成死伤人数的6倍之多。此外，新冠肺炎封锁措施也重创以色列经济，尤其是旅游业，在过去一整年几乎是完全陷入停摆。因此，以色列各政党领袖都同意，以色列需要快速因应这样的挑战。由于以色列政府在一开始就迅速采取果断的措施，事实证明，以色列已成了世界其他许多国家效法的对象。首先是及时采取封锁措施和实施旅游禁令，来保护自己人民不受病毒感染。以色列还成功研发新药来对抗新冠病毒，已获得不错成效。因此，以色列新冠肺炎病患的死亡率仍然是全世界最低，低于 1%， 虽然病毒感染率是全世界最高的国家之一。整体而言，纳坦雅胡政府能够迅速有效地因应疫情，以普遍获得敌对政党、以色列社会大多数人，甚至是世界各国领袖的肯定。以色列决定使用 mRNA 疫苗。显然，这次前所未有的公卫危机，加上犹太传统重视生命维护，以及以色列人一般对科学与生物医学进展接受度高，让以色列主事者决定采用新型 mRNA 疫苗作为摆脱新冠病毒封锁的途径。25年来，国际医学界皆看好 mRNA 疫苗研究，而且以色列政府很早就开始和辉瑞药厂接触讨论疫苗，因此以色列主事者与医疗专业人员能够就疫苗迅速拍板定案。辉瑞让其新冠疫苗经过严谨的测试阶段，以了解疫苗对人体造成的短期副作用，但辉瑞尚未就疫苗的长期影响进行测试，这通常需要经过较长的时间。不过，美国主管机关已核准这支疫苗的紧急使用。而且随着新冠肺炎死亡率攀升，以色列在适当评估风险后，决定对以色列人口使用 mRNA 疫苗。 纳坦雅胡总理接种疫苗。以色列现在是全世界新冠疫苗接种普及率最高的国家，几乎 90% 的成年人口不是已施打疫苗，就是感染新冠肺炎后康复免疫。到目前为止的数据显示，这支疫苗有 97% 的几率能够不受新冠病毒感染，成功免疫。而且最脆弱的年长族群，其死亡率也大幅下降。到了五月底，以色列渴望达成群体免疫并恢复较为正常的生活，虽然以色列还是可能会持续实施旅游限制措施，以降低接触新变种病毒的风险。以色列正针对已施打疫苗或染疫康复的人发给绿色护照，这表示未取得护照的人在社交活动选择上会受到某些暂时的限制。大多数以色列人都愿意配合以色列政府雄心万丈的疫苗接种计划，在以色列很受人尊敬的医学界也愿意大力支持。从谣言中厘清真相。同时，在世界各地流传某些与以色列疫苗接种计划有关的令人忧心报道与说法，是需要进一步厘清。以色列政府制定的现行疫苗接种政策根本不算是新闻，因为以色列在1952年就曾通过类似规定，当时所有人被迫接种伤寒疫苗，未接种疫苗者将处以罚款。有人声称，以色列死于疫苗接种者的发病率 morbidity rate 远远超出死于新冠肺炎感染者的发病率。但根据以色列所有卫生主管机关的数据显示，这些主张根本毫无根据。他们也指出，很少有人死于疫苗接种，而且这些接种过疫苗者如果染疫，其症状比未接种疫苗者还轻。以色列不会为了实施隔离，成为将人民分成已接种和未接种疫苗的国家。以色列人民仍可自由选择不接种疫苗，尽管这表示他们在迁徙和社交活动选择上会受到某些暂时的限制。有些人将新的绿色护照联想是《启示录》中提到的兽的印记，有人甚至认为，以色列接种疫苗的目的是要迎接敌基督对他们的统治。这充其量只是纯属臆测。疫苗护照，例如可进行国际旅游的黄色护照，行之有年，已存在数十年之久。当时要前往非洲许多国家旅行，必须先接种黄热病和其他疾病的最新疫苗。此外，启示录第13章的相关经文强调的是亵渎和抵挡基督徒，最后将会与圣徒征战。相反的，以色列的疫苗接种政策很明显只是为了挽救生命，并没有任何宗教上或属灵上的意图。剩下需要关切的问题。当然，人们对于 mRNA 疫苗的长期副作用仍然存在合理的顾虑、怀疑和保留，因此理当有权决定不接种疫苗。对于以色列提供这样的自由，我们表示欢迎。不过，即使我们对这些疫苗的长期效果欠缺认识，也不该成为对以色列发起争议行动的理由，或以此控告以色列主事者，认为他们对自己人民心怀恶意。相反的，我们应该为他们祷告，因为他们需要处理前所未有的公卫危机，因此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我们的祷告。此外，我们确实体认到这场公卫危机在世界各地造成的影响，已为全球采取一致行动敞开大门。这些行动对民主进程的破坏不容小觑，且有可能遭到未来敌基督和歧视性议题误用。尽管如此，基督徒不应该因为担心感染新冠病毒而害怕，我们也不该活在对新冠疫苗的恐惧中。相反的，我们只要对上帝有适当的敬畏之心，上帝终将掌管我们的生命和未来。以赛亚书8:12-13。最后，我们不能让这场危机在我们中间制造分裂。 我很清楚上述看法不是每个人都能认同，有些人或许会有不同的结论。但我们绝不能造成基督身体的分裂，也不要让我们对新型疫苗的有限认识来左右我们对上帝百姓的爱。保罗吩咐罗马教会，信徒肢体中不要因为吃拜过偶像的祭物而分裂，同时也鼓励教会里的肢体，不要彼此论断，因为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罗马书14:8。他也提醒罗马的信徒，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罗马书14:17。至于是否接种疫苗，这是个人的决定，应该由自己信赖的医生提出适当的医疗建议，并在本人知情同意下，按照自己的良知来做决定。我们都应该尊重他人做的决定，同时也要确保自己在与他人的对话过程中，都是运用正确可靠的资讯。我要再次恳请大家为在困难处境中的以色列领袖祷告，并为我们能够秉持神给我们的呼召，在这个危机时刻坚定地与以色列一同站立祷告。因为祷告能够带下医治和遮盖，我们在海法的大屠杀幸存者之家 Home for Holocaust Survivors 就经历神的保守，这个幸存者之家几乎不受新冠疫情的影响。以色列卫生单位的工作人员称这是生活辅助住宅的奇迹。另外，也为我们能够在目前的挑战下持续服侍所有以色列的百姓祷告。疫苗接种网络研讨会。关于这个主题的更多相关资讯，请观看 ICEJ 在2021年3月11日星期四举办的网络研讨会。这次研讨会由 ICEJ 发言人大卫·帕森斯牧师 David Parsons 主持，嘉宾有士巴医学中心 Sheba Medical Center 的泽夫·费尔德曼 Steve Feldman博士 ，Arise 机构的卡列夫·迈尔斯律师 ，ADV Calef Myers， 以及当地牧师以色列波哥达 （Israel Pokatar）。